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拥抱7月17号星期一的这一天，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还有刘芳老师，外面的小凡弟兄，大强哥，大家早上好。
亲爱的文慧老师，早上好。
哇，今天早上呢，但愿呢啊，透过我们的声音啊，能够让大家呢充满了活力。
是因为呢，看到哈，在我们的第五空间哈，已经早早的大家都开始互动了起来。
对啊，我觉得很像排队。
对，已经他们自己之间哈，已经彼此问候了。
对，
我们有看到劝慰子说，今天比前几天好一些，没那么热了哈。
是。
张弟兄呢，也是我看一早就来给报道了。那么还有橄榄啦，然后迦南外语。那么这里呢，特别问候花朵哈，因为他说，哎呀，现在是农忙的时期，所以呢，半个月没有听节目了，很想念你们。哎呀，我们也很想念你啊。
对啊，花朵，那知道呢，花朵是在广东这边啊，南方多雨啊。那现在呢，是农作物收成的时候，所以呢，也请大家呢，继续的纪念南方，因为我们知道农作物呢，如果收成之后呢，继续的下雨啊，那您知道呢，如果没有很好的妥善的收藏了，这个稻谷发了芽，那就惨了啊。
是，
所以呢，请大家继续的纪念南方这个暴雨强降雨的情况。
说到这个暴雨啊，这个高温啊，简直就是双管齐下。然后我就记得哈，上周五看到就是关于重庆暴雨和高温两个预警同时发布。那就网友调侃说，哇，这两个预警是要闹哪样，可能是要下开水
滚水啦，都废了啊。那我们也看到呢，就是上周四啊，就是7月13号，吉林市啊，就有强降雨。那么到现在呢，我们知道呢，这个雨呢真的是危害挺大的啊，已经造成了18人死亡、18人失踪。那所以我们在这里呢，真的是问候我们在吉林的主内家人。那么也请大家呢特别的纪念啊，现在呢也有很多的善后工作要做，而且我们知道，如果这个雨呢继续下，那么可能有一些地方呢本来已经很危险，那就更加危险了。
是。那我们也特别的看到哈，昨天啊、不是，对，昨天7月16号在江苏呢有一个起火事件。那么就是关于群租房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呢，被人恶意纵火，然后最终的结果呢是造成了22人死3个伤哈。
对，那就是江苏的常熟市啊。那我们也特别真的是纪念，因为好像这一单的纵火呢造成了22个人死亡。我们就想到之前杭州的保姆纵火，那么就造成一个家庭的破碎。那真的看到人心那种的歹毒，但是为什么人的心会这样的恶毒呢？是什么样苦毒的种子一直埋在里头？所以我们真的要为人际之间多一些的谅解，多一些的爱，还有为我们能够抓住任何机会传福音，为这些事情来祷告。
是。那么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天气下哈，那也特别要提醒大家啊，就是不管是家里面的安全，特别是用电哈，因为在下雨的时候呢，很容易就是这些电器啊都会有一些走火的情况，也不意外哈。
对，好，我们特别提醒，就是如果您有电动车，我相信有一些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是有的啊，就是呢在高温下啊，这个如果已经开了一天的电动车，或者是开了挺久的电动车呢，您发现呢没电了，不要立马充电哦。为啥呢？因为在高温行驶之后，温度非常高，你都说了嘛，要开水了嘛，现在是滚沸的水啊。 那这样高温呢，如果直接充电会导致电池的温度持续增高，甚至超过临界点，最终发生起火的现象，可能还爆炸呢。
是，所以说这个电动车啊，这么大一块电池，你想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大的隐患了。
那我们可以想象，就是骑啊骑突然就没电了，你真的就会很想赶快充电嘛，对不对？啊，或者是回家呢立马就充电。但请记住，现在高温时期啊，大家不但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那么有一些跟电啊跟火有关系的东西物品呢，我们也要千万小心。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刚才所提到的事情来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恩能够今天又有时间在这里一个小时聚在一起。
是
啊，求主真的纪念我们这样的一个团契，这样的一个相聚的时间。那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家人肢体能够在这里共聚，能够彼此的分享和分担。那么我们也继续的纪念在极端天气的这些地区，那么特别是在酷热和暴雨的这样的情况下，要特别的让我们的家人能够注意到自己的安全和健康。那也特别的为我们这样的天气里面我们的用电安全来祷告，知道在这样的天气下啊，不管是我们使用的每一件可能非常日常的东西，都可能产生一些安全的隐患。那求主真的让我们有智慧的心，有警醒的心，在我们知道一些安全隐患的时候呢，自己注意的同时呢，也要告诉我们的家人和朋友。
是，
那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纪念吉林。那我们知道吉林在上个礼拜暴雨成灾，那么已有18死18人失踪，我们为此非常心痛。那求主真的是安慰他们的家人，
是的，
让更多的人能够知道如何防范，让这个抢救救援预防灾难的工作呢也能够更加好的进行。
是，
那么我们也知道这样的情况在很多地方也许都还没有新闻来告诉我们，那么在这样暴雨的天气下，真的求主看顾，求主纪念，
是的，
让他们能够有智慧来逃脱这样的险境。那么也特别为江苏来祷告，我们知道江苏那一起民居起火的事件也是让人感到非常的心寒，知道是人恶意纵火，那么让我们也是深感非常的悲痛，那么也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人心会如此的歹毒，那么真的求主让我们有智慧，能够知道怎么样去把你的福音，把你的爱大大的传讲出去，
是的，
让这样的情况能够越来越少，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大家也能够高举你的爱的旗帜，让我们在这个世代上，在我们这个末世的年代也能够有盼望。
阿们，
主啊，我们把这些全部都交托在你的手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活在当下，
让它成为习惯。经文：哥林多前书6:11，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藉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你是坏习惯的受害者吗？你可以改变你的旧习惯和生活方式吗？习惯可以被打破，但是这需要很强大的动机，需要一种比原有的习惯更为强大的力量才能够发生改变。以下的一些原则可以帮助你改变自己的生命。原则一，果断地改变旧习惯。不要每次只剪一英寸的狗尾巴。以弗所的人一次烧掉了许多有关巫术的书，画出一条界限，越过它，靠着神的恩典，绝不要回头。原则二，马上建立起一个新的习惯。大体上，亨利·雅各说，所有的专家 都同意，快速建立起一个新的习惯是最好的方式。原则三，让你的决心公开化，告诉你的朋友们，立下保证，或是挂起一个标语，但是不要退回原来。原则四，伸手向神求力量。圣经中充满了圣灵的应许，在你心里的圣灵给予了你成为他希望你成为的那个人的力量，是圣灵使你变得不同。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今天我们一起灵修的经文呢，是《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
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的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
嗯，刚才呢，我们都听到了啊，吴宝玲老师呢分享萨拉博士的《活在当下》呢，特别呢在今天里头呢，透过经文跟我们分享啊，怎么样呢更新。就是呢改变一些旧的不好的习惯，建立一个新的良好的习惯。
嗯，那是的，在这里呢也给我们一些很切实的哈步骤哈，或者是原则。那么再复习一下。
好，
那第一条呢就是要果断的切断哈原本旧的习惯。
对，
那第二呢就是要立刻建立新的习惯。那第三呢就是公开你的决心啊，有同行者跟你一起鼓励啊。那第四呢就是要向神呢伸手来求力量。
对，那特别呢我们已经进入了今年的下半年啊，那么今年有没有一些呢不好的习惯，或者说其实也不是不好，但是你希望能够更好一点的啊，特别是一些属灵的操练呢，那我们也可以说是一个属灵在灵里头或者是信仰当中的一个好习惯。
嗯，是，
有没有要操练呢？那么这四个步骤啊，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好，第一个步骤，果断，然后呢
斩除。
对啦，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果断斩除，不是果断继续延迟下去。
哇，这个其实第一点也是很难的哈，怎么要完全斩除呢哈，也是特别考验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今天开始不做了。
但是就是有可能会面临一直的，
哎，明天再来。
对对对，
所以呢，一定要同时进行，你不可能呢，就是好，我先做第一步，然后呢，后天再做第二步，不可能的。其实呢，这四个步骤呢是同时进行的，果断的完全的斩断，好，果断斩除，今天开始我不做了。好，那么今天你不做你要做什么呢？做好的那件事情，做好的习惯。接着呢，你在准备做之前呢，你要告诉一位属灵同伴或者好朋友啊，或者是教会的弟兄姊妹，让他们为你祷告。那当然呢，在之前之后进行当中，你无时无刻都要向神祷告嘛。
是，那这样的四件事情还是同时进行的，缺一不可。
对，那谢谢宝玲老师给我们很好的提醒。想一想大家在今年的下半年有没有一些属灵的好习惯是你要建立的呢？
这一天你过得如何？
张开双手。
这一天是神所赐，神在掌管。
新的早晨，新的黑夜，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良友网站、良友之音微信订阅号、聆听成长手机 APP 当中的同行频道现场直播，邀请你一起
线上今天
都在耶稣基督里。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呢是7月17号星期一早晨的线上今天，有刘芳老师，有文慧在这里啊。那么这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我看到有一位新朋友啊，至少呢文慧是第一次看到在这一段时间，四川的罗姊妹。
所谓新朋友呢是在我们的第五空间上哈，首次出现的。
对，
但不知道之前呢是不是也有跟我们有其他方式联系过，那么在这里特别的问候罗姊妹。
对，那罗姊妹啊就提到呢这个换了一种方式就听见了，听得很好啊，可能之前呢是透过其他方式听的，听不清楚，那听见了，听得清楚了就跟我们联系啊。那欢迎罗姊妹，也报告一下吧，我们还有其他的渠道是可以联系的，除了第五空间，另外呢就是您可以透过短信联系。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注明线上。
那还有呢就是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A 圈汉语拼音的良友一点 NET。 我们在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呢，我们的节目呢代码是602，这是欢迎大家呢想重听的时候温习的时候啊可以输入的。
是，那每天呢就是输入602就是当天的节目了。
对对，哇，我看到爱住老家就说了欢迎老乡。
爱住老家爱住我家
帮他改名改得挺不错的嘛啊，刘芳老师。好，那文慧就记得呢之前呢有听众朋友就问了关于基督徒参加丧礼的问题。那其实内地的丧礼呢有各样的风俗啊，真的是要求神呢给予我们智慧分辨呢哪一些礼仪呢是有迷信拜偶像之意，那也要求神呢给我们有爱心多体恤呢亲属的哀痛。其实文慧也要说啊，内地很多教会也有不同的在教会里头的丧礼的礼仪。那文慧真的要说呢，其实有一些礼仪呢是不需要的啊，有些礼仪呢可能啊是跟这个社会上继承的一些丧礼的传统礼仪有关系，所以教会呢也应该要反省一下，是不是我们有一些礼仪呢是不需要的呢？
虽然说礼仪呢是一个纪念，有很多的意义在里面，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啊已经是太过烂俗，或者说太过于繁复，以至于已经超出了这个礼仪本身的意义了。
对，又或者是呢已经超出了这个逝者家属他们可以承受的能力啊。想想看他们要承受呢失去至亲的那一份痛苦，然后呢还要花费，真的是很大的花费去办一个丧礼。那所以呢我们看到有一则新闻出来，今天特别呢拿出来和大家来谈谈啊，就是6月7号呢浙江的乐清市政府就发布了关于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丧葬礼俗整治工作的通告。那接下来我们就用通告这个词来代表这个这么长的名字的啊一个政府的通告啊。在通告当中呢就对市民操办丧事呢提出了五个不超。
五个不超。
其实有很多五个的五个指示啊五个禁止。所以今天我们集中谈五个不超跟五个禁止啊。这五个不超是哪五个不超呢？
第一是丧事宾期不超过3天。那特殊情况审批后不超过5天。那包括亡故和出殡当天来算。
好，这是第一个不超。第二个是摆放的花圈花篮花匾总数不超过2对。
两对就是4个哈。那还有呢第三是出殡鼓队乐队规模不超过13人。
其实我觉得13人已经是
蛮多的了。
对对啊。好，第四火化时往返殡仪馆的车辆和出殡的就是送殡的车辆不超过5辆。
还有丧事活动期间呢平时用餐不超5桌。那每一桌有没有规定呢？每桌是限10人哈。那酒席总数呢也不超过20桌。
每桌呢还是限10人啊。
所以说它这个还分为平时用餐和酒席的桌数哈。还
是
两，
就是因为它有这个丧病期嘛，所以就平时的用餐，然后丧礼那天可能就有酒席，
多一些
对。那当然呢，对政府工作人员呐、干部等等呢，要求更高了。好，接下来还有五个禁止。
五个禁止。第一，禁止在广场、道路、学校、小区建灵堂、摆花圈、花篮等等。 那经常做、
哦
念经做道场也
不行，对，这个是佛教的道教的，对、
哎、对，念经做道场
好，
唱诗班
这个是基督教的、
啊、对也不行、啊、
对，好，这是第一个禁止。第二个就是禁止释放悬挂白气球，租用非法改装的花车，就是古月车、
嗯、
禁用电子屏幕车、
哦、
哇，那个车就很大了啊、
嗯、
另外禁止赌博或者是为赌博提供条件、
哎、
场所。
嗯， 嗯，那第三呢，就是禁止在火化出殡时沿路放鞭炮，焚烧纸钱，播放哀乐，吹号奏乐，只能在家出殡及骨灰入葬后放500响以内的一串鞭炮。
嗯，也就是呢，你无论如何只能够放一串鞭炮，500响以内的啊，千万不要去买那个超级长的鞭炮。
嗯，
第四个禁止就是呢，禁止使用超标准的花圈、花篮这些封建迷信，嗯，丧葬用品。
啊，是，还有一点就是禁止新建、翻新、修复私人坟墓和骨灰装。装棺再葬
啊，就是啊，之前是骨灰嘛，
嗯、
可能就是一个骨灰坛，
嗯、
啊、然后已经埋葬了，现在把它重新挖出来，好，再重新的办一个丧礼啊。那这是五个呢，什么不超五个禁止。那大家听了以后觉得怎么样呢？如果用在您当地的丧礼的风俗、
嗯、
您觉得可行吗？那也其实很想了解一下，因为我看到我们的弟兄姊妹来自很多的地方啊，有吉林啊，有四川啊，有河南啊，啊有湖南啊，有浙江啊，广东等等，也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们当地的丧礼的风俗？另外就是教会呢，
嗯，
教会的这个丧礼又有哪一些的礼仪传统呢？
啊，我喜欢背圣经了，我也要他们也背。
要他们呢、啊？他们是谁呀、啊？
有几个小组，他们都背的。
真的、啊？
每个礼拜都背的。
来，开始背好吗？
背圣经的是吗？
对。
背那个约翰福音的是吗？
对。
嗯、我背的挺熟的，但是现在下来我很紧张，像那个姊妹一样，我也是唱歌的背、
嗯，
也算我背吧哈。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光。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30到8:30，短波31公尺，9405千赫，2有3台现场直播。晚上10点到11点，短波31公尺，9345千赫。2有1台重播，我们俩
还有你
一起献上今天。
刚才呢，刘芳老师和文慧呢就分享今天呢我们特别拿出来和大家谈的新闻，就是呢浙江的乐清市啊、
嗯、
他们就出台了一个关于呢丧葬礼仪的一些五个不超五个禁止、
嗯、
啊，其实还有五个指示啊，啊五个方向等等。那为什么呢乐清市会出台这样的一个政府的通告呢？
嗯，其实呢可能不只是乐清啊，在附近很多地方也存在就是当地的一些殡葬的习惯呢啊，有很多的问题，那丧事大操大办啦、啊、甚至是影响交通秩序、
嗯、
就像我们刚刚说五个禁止中间有一个就是禁止沿途放鞭炮嘛，
是
就发现啊原来是曾经肯定有很多这样做的哈、啊、
是、嗯、那讲具体一点吧，在乐清那边呢为了显排场啊、
嗯、
啊这一些丧家呢会办上百桌的筵席，有的甚至会办200桌以上。
哇，
这个让人怀疑这是婚礼吗？对不对？
婚礼也挺多的了。
对，婚礼其实也已经是很多了啊、
嗯、
百桌已经很多了，还200桌，总共接近2000-3000人来参加葬礼。那我就想了，难道每一家每一户都有这么多的人脉吗？这么多的亲属吗？那当然了，乐清市我都怀疑是不是将整个差不多乐清市一半的人都请来了、
嗯、
那么为了保证品质啊，一些有钱人的宴席当中出现了所谓的龙虾鲍鱼这些的昂贵的海产品、
哦、嗯，
一桌菜呢要花费多少呢？
3-4千块，哇，这个真的很夸张、
啊、那真的是要借钱来办这个丧事了啊、嗯、整个葬礼办下来花费在20万到100万元不等。
哇，
而且呢因为大量的燃放鞭炮不时会出现村民被砸伤了， 受到噪音污染这些的情况，20万到100万。
对，而且其实中间有很多什么放鞭炮啦，各种各样的事情呢，也其实也影响到很多的方面了。
对，好了，出殡之后呢，还会举办答谢宴
啊，又来，
对，又来了啊，把所有的亲戚叫来，每人送上一条毛巾加一床被子。好，一般而言呢，亲戚朋友慰问礼金在1000元上下。
嗯，
所以当你去参加这样的一个葬礼呢，丧礼，你大概要准备呢1000元左右。其他朋友就送花篮和花圈哦，所以这个我们就明白为什么要禁止花篮花圈的数目了。
嗯，
那居民就表示啊，曾经他的一位好朋友的家人去世，买烟花爆竹就花费了20多万元，宴席摆了1个星期。
哇，那这个本身花费就已经可想而知了。
对啦，那因为宴席就摆了一个星期啦，所以这个星期大伙儿来了做啥呢？因此呢，就会组织大家打麻将，变相赌博，甚至能够打到半夜。
哎，一个丧事期间哈，打麻将啊，所以呢，其实这个通告出来呢，也是有它的必要性的。
对，因为真的是太浪费了啊！你想想看呢，这个如果这个家境不好的，那么他已经呢要承受失去家人那种痛苦，那么在当地那样一个风俗之下，他就不得不办这样的一个丧礼。那你想想看，他可能要借钱举债，所以呢，我们说呢，这个可能在乐清那边呢，你还死不起呢。
对呀，对呀，
对不对？
所以其实这个问题呢，涉及到方方面面。所以从简办理这个丧事呢，我想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整改方向吧。
对，
所以调查显示呢，其实超过90%的群众对于这个婚丧嫁娶负担重都表示很反感，所以呢是支持移风易俗这样的通告的哈。
对，因为大家可能是有苦难言，因为如果你不照办的话呢，这个其他人就指指点点啦，
对对对，
不笑啦，或怎么样，那又没面子啊。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这样一个环境里头，我相信很多人已经觉得啊，你想想看嘛，他真的已经没有那个心力了，还要去操办这样的一个庞大的葬礼，那真的是对丧家来讲是很勉强，而且我觉得是强人所难，因为他们已经在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况里头啊。那么这个会不会影响生意呢？好了，一家呢殡葬服务公司的老板就说了，殡葬新规出台之后，生意也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啊，现在呢开始有人会主动提出从简办理。
所以其实就看到哈，其实葬礼不是说要办多繁复，就是要搞成那个样子，那礼仪是需要有的，但是呢我们要回归到到底为什么需要葬礼哈，为什么需要这些礼仪啊，并不是你越繁复哈越好像铺张越代表什么。
对，那其实你看回了圣经里头新约或旧约有没有葬礼呢？
有
拉撒路。
是，
你看到这个约翰福音的记载呢，其实呢当时呢拉撒路死了，那么他有亲属在他家的，所以呢在新约当中或者是圣经当中我们看到是有葬礼的，但是就像刘芳老师说的，为什么要举行葬礼？为的是要做什么呢？是为活人呢还是为死者呢？其实两者都有，
是，
但是怎么做呢？目的在哪里？那么还有一个呢，其实我觉得比较挑战的，我想问大家的，因为最近呢我们电台几位同事啦好像童正牧师啊，阮一新老师啊他们都曾经分享，他们就想过啊，在他们将来的这个追思礼拜安息礼拜当中，他们要唱什么歌他们都选好了。那么我一位好朋友呢，他去宣教之前，他知道他踏上宣教路可能有一些的危险，所以他已经写好他的遗嘱了。对，那么他也讲好了，如果呢不幸呢在外地呢遇到一些危险回天家，他的安息礼拜要怎么做。所以你有没有想好你的丧礼会怎么做呢？可能对中国人来讲不容易啊，我们不喜欢呢做这些事情触眉头，但是我想问的就是你想留下什么呢？
想象。 良友电台 Today。
刚才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诗歌呢，是盛小梅这位姊妹所演唱的《天上的家乡》。我还记得这首诗歌是山东劝慰子喜欢的诗歌。
哇，那是这首诗歌啊，我们整个演播室都在很跳跃啊，刚刚
很有盼望啊。
嗯、是，嗯。那其实呢，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节目呢，哈，就不是这么轻快的节目啊。不过呢，也是呢啊，让我们能够安静的哈、啊，扎实的来到回到圣经中。那么这个节目是信仰百宝箱。那七月十七号呢，是给大家带来呢关于但以理书四兽的异象这样的分享。那么如何收听呢？啊，这个节目其实是在135播出的，所以呢三个方式收听，一个呢是在同行频道是。周一周三呢啊早上的10点到10点15分，以及中午的2点40到2点55分。那么在聆听同行的手机应用程式呢，就是周一三五更新节目。那如果要在良友之音收听的话呢，是发送代码612。
嗯，好，谢谢刘芳老师介绍信仰百宝箱这个节目啊。那接下来呢就是分享呢星期一的专栏80后的宗教改革，把时间呢交给万峰老师还有秦贤老师。
马丁路德83年出生的，
福运里85年的，
那看你俩也是80后啊，为啥还一事无成呢？
哼，看来我们也得来个改革。
借古鉴今，寻索我们的宗教改革路，80后的
教改革。
我是万峰，
我是秦贤。
如果打游戏呢，我们记得呢，我们在这个中世纪的特辑里头呢，一直提一个游戏
啊，这个游戏我曾经玩过，叫《刺客信条》，
很多集了，已经出了六七集了。
对，
还有手游也有了。嗯，我觉得一个很好的事情呢，就是我们通常都没留意到，就是它的历史的考证做得很充足的。
嗯，
因为呢，你如果看见它背后人物的故事，他们都研究好了。他的敌对者，你记得叫什么名字吗？
叫圣殿骑士团，是吗
？Templars。
Templars。
对了，没错了。
英文。
原来呢，在当地呢 ，Templars 的其中一个背景呢，一个部分呢，就是十字军。十字军到底是什么呢？
是一群人拿着兵器去攻占耶路撒冷吧。
对，这个就是我们念的那个课本里头说的东西嘛。
对，
为什么他们要攻占耶路撒冷呢？
因为当时耶路撒冷比其他人霸占着，
穆斯林
已经共占了那边。
对，其实呢，我跟你说，没什么关系的。穆斯林呢，在公元637年，攻占耶路撒冷。
嗯，
十字军在公元1099年。
才错，
所以他是攻占了400年，所以这个跟穆斯林是没有关系的，
没有直接的关系喽。是，
但是呢，原来是什么呢？以前普通的那些穆斯林呢，是挺保护基督徒的，他是宗教包容，
哇，真的吗？
让你去朝圣，
但是不能宣教这样吗？
他可以建教堂，
哦，
他可以随便建。
哇，当时那么自由，
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赚钱？
你听过旅游业吗？
哦，就是我就想到是赚钱了，
就是旅游业嘛。所以呢，当时他们有这个基督徒税嘛。今天呢，有一些伊斯兰国家，他们呢也会收基督徒的税。
哦，真的吗？
对，这个因为是穆斯林的那个《可兰经》里头定的，所以他们就有一个税向基督徒征收的。
哦，
就让他们可以受到保护，平安的生活。
我以为一直是敌对的关系呢。
也不是，有些时候关系好一点。就算今天我们也看见有一些伊斯兰国家跟基督教国家关系好一点，有一些就关系也没那么好。那但是在1009年就关系不好的来了。他们说我要拆掉那个圣母教堂。
为什么忽然之间要拆了？
他们就觉得那个标记耶稣标记，然后很多基督徒来，这个不好啊，
已经对他们的穆斯林的宗教有威胁了。
对，还有呢，他们呢就要拆掉耶路撒冷里头所有的教堂，加深对基督教徒的逼害。但是后来就后悔了。
因为没钱赚了。
对啊，旅游都不敢去了嘛，打仗。你不发现现在很多人去以色列都得跟这个旅游团去吗？不敢自由行吗？
当然啦，现在不太安全了。
我跟你说，我刚刚6月的时候自由行去了以色列，一点事儿都没有，他们多高兴，就我们害怕。
OK，
原来旅游团的人都会吓得你很怕。
是
其实你进去没什么的，真的没什么。他们就一个很开心的一个旅游胜地那样。他们就发现了这个旅游业没有了，他们就没钱了嘛，所以就放弃逼害他们，就让他们继续朝圣。为什么还是有十字军呢？
十字军，
你听过有一个启示录，里头有一个叫千禧年的那个说法吗？
是有听过。
上一个千禧年2000年发生了什么事？
什么事？世界末日啊？
不是，有一个电脑病毒。
哦，千年虫啊。
就是嘛，千年虫。那个时候呢，我们呢，香港呢，有一些阿姨啊，他们呢就要买一些药来治千年虫。
那些骗徒啊，
所以呢，
要买药让这些大妈受骗啊。
你记得1000年前那些人没念过书，更加有这个情况呢，因为他们相信呢，哇，1000年来了，圣经说了1000年来了，末日来了，那会不会有末日来呢？耶稣要来了，很害怕。
所以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要重新的审判这个世界的人。
对，所以他们要打回来基督教的胜利。
所以要
等耶稣回来，
抢回这个耶路撒冷是吧？
抢回来，然后耶稣方便他回来，
方便他回来，对，
对啊，就是啊，
是，
所以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呢，1054年东西方教会分裂，
是说东正教跟天主教的分裂，
对，就分裂了。
嗯，
然后呢，关系就变差，然后呢，西方教会就觉得东方教会你为什么这样？然后我想重新统领江湖，
哦，
所以呢，就也要攻占耶路撒冷。作为这个证明他们的能力，
所以第一次的十字军东征是大概你刚才所说的1099，
大概是这样。
嗯，
因为呢，如果你说今天有世界大战，
嗯，
那个就是古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哇，那规模很大，
规模很大，
也是在欧洲开始的。
欧洲跟我们的近东的地方
啊，近东是，
在打仗。当时呢，也有一个问题呢，就是饥荒。还有呢，人比较穷，
嗯，
打仗呢就能够为人买来一个希望，
哦，
有一个出路嘛。所以穷人在这个欧洲已经没有土地了，
嗯，
他就唯有跑过去这个近东，抓一些他的土地。
也对，当时候欧洲的一些领袖是一个转移焦点的机会。
对啊，战争从来都是一个用来转移焦点的一个机会，
嗯，
所以呢，如果有任何的国家他说他要战争，他要战争，他要战争呢，
嗯，
你就明白了。现在我们国家旁边也有一个国家不断说要战争，
哦，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转移国内一个矛盾的焦点的一个机会。
嗯，所以十字军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
嗯，对了，所以呢，十字军呢就在1099年的时候呢，就组织一群西欧的人，尤其是法国人，他们呢就攻陷了耶路撒冷，但是只有第一次是成功的，他有七次，
总共有七次，但是
只有第一跟第三大概是成功的，
大概还是大概，不是完全。
第一是完全成功，第三是大概成功。
哦，所以第一次就已经攻陷了耶路撒冷。
啊，攻陷了，然后呢就成立了一个世俗的政权。
哦，是什么人建立的？
本来就好好的，应该这个耶路撒冷就是圣地，怎知道呢？他们因为不够人手啊，
是
只有几万个人在里头，
是，
所以呢只能够成立一个世俗的政权，靠当地的人去给他们这个财政的支持啊，那样。
哦，
还有他们将国家分化得很厉害，他们最厉害就能说拉丁文的那批贵族啊、骑士啊，那样就骑士团就出来了嘛。
哦，
地层的就是那些回教徒啊，那样。
所以在当时候他们攻占了耶路撒冷，但是这个把宗教团结的心就没有了，
没有了，
反而是分裂了。
他们还不敢拆那个金顶的那个清真寺，今天我们耶路撒冷的那个金顶嘛，还有银顶，有两个嘛，
哦，
他们都没拆。
哦，
那但是你知道，以前它是圣殿的遗址嘛，它在公元637年那个穆斯林攻陷了耶路撒冷以后，它就拆掉了它原来的教堂，
就变成了今天的金顶。
但是十字军就没拆那个
这个也是很奇怪的事情啊。
嗯，他们世俗的政权嘛，所以他要尊重当地的那些人，
所以
不敢拆啊，
政教分离了，所以
对啊，甚至今天以色列他也不敢拆啊，就算那个是圣殿的地，因为他们当地太复杂的那个关系，
对对对对。
然后呢，如果你真的很有兴趣了解多一点关于十字军呢，可以看一出电影叫《天国王朝》，2005年的，我们香港叫《天国枭雄》。
天国教雄，哎，
天国王朝在豆瓣上叫，
好的。
我刚刚六月的时候呢，就去过一个十字军的城堡，
哦，
里头呢有巨型的城堡，有很大个地方给人吃饭的，饭堂，
有饭堂，
还有公厕，
有公厕。
对啊，他们要洗澡，他们也有去厕所，还有下水道，将他的所有的厕所的东西排走。然后呢，他们考古那个下水道，发现什么？
发现什么？
有很多他们的金银财宝啊，那个颈链呢，颈链呢，都掉了进去。
哎呀，
跟我们今天一样， 手机都掉厕所里。
哦，是我们曾经有一个同工是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对，所以证明1000年前手机已经掉厕所了，就不是今天的事儿。
这证明是他们太富有了
啊！还有在厕所里
头丢了一些贵重的东西也没关系了，
在厕所里头都有很多事情在做，证明
啊，当然当然，
这是1000年前已经知道。那今天我们要做一个结论的时候呢，我想说朝圣是自古至今基督徒的梦。今天很多人说要去耶路撒冷走耶稣的道路，
是
其实1000年前已经在走，
当然已经在开始了。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基督徒好像感觉一生人要去一次耶路撒冷朝圣，
我去第三次了，
你去第三次，
但是我觉得哎呀还是那样啊。其实不要想太多，我们以为啊是宗教更新，但是对于当地的人其实只是一个旅游，旅游就有这个纪念品啊、赚钱啊、酒店啊、食物啊。
这跟我们中国境内的很多景点也是一样啊。
对啊，我跟你说，我这一次去呢，去了很多宗教的景点，没人，
没人，
只有几个主要的宗教景点才有人。所以我跟你说，旅游还是旅游，
旅游还是去一些主流的地方了。
另外呢，一个问题呢，十字军呢，就是很多时候呢，就挂着宗教的名义，其实呢，是为了谋求自己的利益
啊，这个也是一个老问题了。
在教会里头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们要非常小心的。
对对对，这个真的要注意一下。我们在教会里面要看看，分清楚我们做的事工究竟是为了
上帝，为了神，还是为了自己的名气。
对了，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第三呢，就是战争。其实呢，很多时候是改变这个整个社会的焦点，是开拓新的领土来满足这个饱和的社会。我们要很留意那些人发动战争的目的为什么。还有呢，今天我们还是有宗教的敌对。我觉得呢，一个很矛盾的事情呢，就是我们经常谈我们要共荣，我们要彼此尊重，但是呢，圣经也说信耶稣就有永生，不信的人就灭亡。
对啊，
那怎么去面对呢？
对啊，这个也是我们一直让其他宗教的人或者是没有宗教的人觉得，喂，基督教你这么排外啊，还说什么共荣啊。
那到底我们是共荣还是排外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去研读圣经，研读我们的神学。那这个也得改革一下。
要该怎么改革呢？
问刘芳，他要当马丁路德。
看来咱们90后也得改革呀。
现在就给你一个机会，请发短信13229966022，前面注明线上，留下你的姓名、地址、邮编，就送你一本《寻找500年后的马丁路德》小册子吧。
刘芳，
哎，
先来念这本书，读完以后你也可以成为下一个马丁路德。
我才不要嘞，他秃头。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尼希米记1:5，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们的刘芳老师呢，不做马丁路德。不做500年后的马丁路德啊，但是呢，我要说刘芳老师是很有马丁路德精神的。
哇，这个我
就那就是遵行圣经的话语了。
所以我们要背经卷。
是啊，刘芳老师是很乐意呢送给大家呢背经句的礼物，就是呢一本好书。这个主语真好啊。好，这一周的经文大家刚才都听了，尼希米记一章五节。
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呐、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
嗯，那这节经文呢相信呢应该呢啊不是太多人背过啊、
嗯、
因为尼希米记这卷书呢就啊一般来说不是很多人呢会去研读的啊，可能看过啊，但是不一定呢啊真的很深的去研读。我自己呢本身是很喜欢呢尼希米这位怎么说呢，信仰上的巨人
啊，信仰上的巨人，
对，那也是犹太民族的一个领袖啊、嗯、一个伟大的领袖。那我很喜欢看这卷书的，因为里头有很多呢他自己的心路历程。
嗯，
说一说背景吧。尼希米记呢我们知道呢他的背景呢就是呢犹太人被掳归回之后，
嗯，
重建了耶路撒冷圣城以及圣殿。那么在那个重建时期，被掳归回之后的重建时期呢，尼希米这位呢犹太人的领袖，他回到他的啊老百姓，就是他的同胞之间，带领大家呢怎么样呢，在困难当中重建圣殿，重建圣城，
嗯，
啊，是这样的一卷书，所以我们就知道了这个背景啊。那其实如果我们看旧约的话呢，我们就知道在主前586年呢，这个啊犹大国就灭国了哈、
嗯
啊。那他们呢，整个民族呢已经被掳了啊，已经没有以色列或者是犹大南北国。嗯、好了，那么70年后，神按着他的应许呢。啊，在516年，主前516年，犹太人就有部分的，也不是所有的、
嗯、
犹太人呢，就可以呢回归到耶路撒冷，回归到故乡，但是呢，一片的破败。
哎呀，是啊，就是想他们已经这么多年都是被掳的状况，
对、
啊，就完全是没有过建立自己的民族和城乡的这样的历史了，已经。
对，那他们呢，当时呢就很努力的重建，那很可惜呢，就是外有一些敌人逼迫他们的、啊
嗯、
在当地住的撒玛利亚人等等，那么内有呢，可能他们忙着建自己的家，
嗯，
啊，所以呢，两相交集之后呢，啊，可以说是互相的这个冲击之后呢，他们停工了。那么因此呢，就有两位领袖在不同时期啊，回到他们当中，
嗯，
帮助呢，或者是鼓励这批的犹太人呢，再一次的重新得力，重建呢圣城跟圣殿。那一位呢，就是大家也很熟悉的以斯拉，他在主前458年回去的。另外一位就是呢，这一周我们选来的啊，他讲的话作为我们的金句背的，就是
尼希米。
对了，尼希米是在主前445年呢啊回去的。他本身呢，在被掳之地呢，他其实是大臣来的，
是
很有这个啊领导的能力，很有教导的能力，最重要是他对神真的是很忠心。
是，所以呢，其实在尼希米记呢，就是整个一章呢，也就是尼希米的一个祷告了、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很困难的这样的过程中，那他也要献上一个与神同心的祷告。
对，那有机会呢，有时间欢迎大家呢可以先好好的读尼希米记一章，因为刚才刘芳老师说了，这是他的祷告，他的祷告呢非常非常的让人感动。那么好像呢，今天我们选来的这一节啊，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看到他一开始他就呢认定了神是大而可畏的，因为他要做的事情是大的，所以他要来到这位大而可畏的神面前呢，求神给他能力。今天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不是也知道我们的神是大而可畏的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要特别为河北的马姊妹他们家来祷告，因为两个弟弟争夺家产导致了他母亲抑郁症的复发。
好，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还有亲爱的圣灵保惠师，三位一体的真神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想到尼西米的祷告，他说你是大而可畏的神、
嗯、
是的，你在天上查看，你鉴察人心、嗯、并且你会工作在人的心中、
嗯、
所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同心合意的将河北马姊妹的家庭带到你的手中。主啊，你知道他的娘家，他两个弟弟争家产，闹得不可开交，也因为这样的事情就导致了两位老人他们都有病在身，以至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两位老人的病又复发了、
嗯、
特别是姊妹的母亲本来就有抑郁症，因为两个儿子这样的 不争气在那边争家产，导致他抑郁症复发、
嗯、
对老人来讲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打击、
嗯、
可以想象两位 老人他们心中那种的痛苦，他们心中那种的无奈。主啊，求你安慰两位长辈，也求你加添给河北马姊妹从你而来那种的智慧，那种的信心，还有属灵的权柄、
嗯、
好让他在这个家庭里头他能够规劝他两个弟弟、
嗯、
还有两个弟媳，使他两个弟弟两个弟媳因着你自己的工作，他们的心眼能够开起来，
是
他们能够看见他们所作所为是在破坏这个家庭、
嗯、
是在伤害父母。主啊，让他的两个弟弟还有弟媳他们能够悔改，他们能够来认识你，他们能够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和孝道。
是
我们求你安慰两位老人家，我们求你保守两位老人家的身体、
嗯、
我们也求你工作责备光照这两个弟弟还有他们的妻子、嗯、将和平赐给这个家庭、
嗯、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迦南外语，早上好。
早上好。
哎，
早上好。
哎，
哎呀，佳佳、嗯、小宝贝早上好。
刘芳老师早上好。
好
好说话，好好说话。
那小佳佳、嗯、那现在我们来背京剧好不好？
好，爸爸说前半句，你接后半句，好不好？
嗯。
好，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
五章八节。
好棒、啊。
人若不看顾，
看不清楚，
就背了。
真的。
哎，比不信的人
还不好。
不看顾自己
家里的人。
更是
愚蠢。
好棒哦！
我赐给你们一条
千里眼小叶子
啊，乃是叫你们
彼此相爱。
我怎样
爱你，你就怎样相爱
啊！
还有呢，是吧？
加
油与香料，
加油与香料，
使人心
天喜悦。
朋友诚实的
倔强，
也是
如此甘美。
人味
还有闪亮，
你接下来自己背试试。人的
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
你们
遵循我所吩咐的，
就是
我的朋友了。
好了
啊，佳佳，哇，我都要哭了，我真的很感动啊！你好棒哦，佳佳。
线上今天我爱背京剧，热线13229966322，刘芳、
文慧。
邀请你和我们一起
把神的话
记在心里，
背诵出来。每一回呢，听到呢这个广告呢、嗯，就很开心，很开心，很开心。
是，嗯，那希望呢，也在一早上哈，能给大家一些活力。嗯、
对，记住了啊，这周呢，我们要背的呢是尼西米记。
一
章
五节
的经文，大家呢可以听我们的解释、嗯、然后呢也可以在星期五呢准备啊，早上拨打热线来参加背经剧啊。今天我们分享到浙江乐清市啊、嗯、他们的丧葬礼仪的一些新规定出台了，荣阿姨就说呢，支持这个规定啊，其实婚礼也不必过度的摆阔，这些陋习造成好些负面影响，但是这个通告能行得通吗？
哇，这个也要一步一步哈，每一个地区如果说都能够有这样的想法的话还是可以的
啊。
而且我们也知道嘛，90%的人其实都是反对哈，这样子的、
嗯、是是，那我们也为此祷告啊。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一。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再见。
睁开双手，拥抱
新的